那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圣经中所反映的主题是神如何拯救人吗？人如何能够得到神永远的生命吗？这是我们的主题。所以一个基督徒如何能够跟这些人对话，就是说你要指出一条复活的道路来。他们是不会讲死里复活，也不会讲神迹奇事，因为他觉得那些他们把神迹奇事当成神话来处理的。那讲到那个复活的观念，他就是用宗教比较的观念说，你有很多很多的宗教都有复活的概念，所以他认为说复活的概念呢是宗教它之所以成为宗教的因素之一。也就是说宗教有很多内容嘛，比如说要有教义啊，要有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产生，就是所谓教主啦。这个宗教的教义包含哪些因素呢？可能里面有复活的观念有拯救的观念等等的甚至有些说有重生的观念。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就要区分这些性质的不一样。所以人家说基督教并不特殊，因为云南有一个少数民族，他们的传统的思想中间也有重生的概念，他们的传统就是祖先传下来这种口述的这种传说里面的这个过去的那种历史故事，每一种民族都有他的历史故事嘛，他们的民族怎么来的都有一个起源史，说那个有复活的概念。那很不幸的就是有一些基督徒就用这个观念来讲说，哦，那挪亚方舟就是在云南的某一个山上这样子，用这样子来讲，我是比较不太喜欢，而且我觉得这种研究的模式是不太好，因为我们要讲这个上帝拯救中国人，上帝爱中国人，不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讲，因为这个缺乏这个足够的证据。那个我是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要注意，没有太确实的证据我们不需要说神拯救是神创造的，是事实就是事实。
我想回到开始我问你的那个问题，我觉得你说的还是对，其实他觉得神的生命是永存的，所以可能有一波一波，但是他的生命永存。那您对就是说现在就是要向中国宣教，这个中国福音化，他中国福音化肯定是他对中国的这个中国文化的基督化，我认为这是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对于中国文化的基督化，是特别是在比较纯的文学艺术方面，您是不是认为应该有一个整合？就这交朋友，您是讲的比较就是说普通吧，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文化大军有一个整合？我也觉得你说的对，如果不整合，每个人的那个力量都是很小的，而且他的看见就很局限。像这种这个整合的工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者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如果现在都说要向城市传福音，要向知识分子名人阶层传福音，那你肯定是要有文化背景，
对
这个整个文化要出来。
对，这个人很奇怪人就是会找那种相气味相投的人聚集在一起。那像我就是在城市里面传福音，我感觉到我比较自在。
对，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知识分子嘛，那很感谢主，我可以在农村传福音就是不是传福音，我们通常都是做培训工作了。我没有，我在国内没有做这个，很少都做传福音工作，都是神给我的机会，比如说在车上啊，什么买东西啊，什么都是这种方式，那很容易就带人信主。但是我并没有说我进中国大陆就是传福音，在四处传福音，不是，而是培训。那也很感谢他们愿意接纳我们，所以我觉得那可以在农村做，那是神的恩典。但是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语言的挑战。因为我在知识分子中，我可以心里想什么我就讲什么，他们会听得懂，我们的语言共同语言比较多。但是在农村里头，你讲的时候共同语言是比较少的。比如说你讲冰点，刚刚那个例子你讲冰点，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冰点，都没有读过。但是我想在座大概大部分人都读过这本书嘛，所以他们都没读过，你跟他讲冰点，他就是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你就用他们能够懂的语言，他们能够知道的这个环境举例来让他们理解。 那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要传福音的话，我想很重要就是说，第一个我要有个概念，就是你自己本人就是一个见证，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有作品，你有好的作品产生，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见证。所以我们虽然希望我们每一个作品都能够把神的真善美的那一面所呈现出来啊，但是有的时候很困难，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目的，有这样一个使命，特别用力的去表达它的时候，你会表达的不好，
对，
反而是很自然的，你亲近神，你这个整个人的气质改变的时候，很奇怪，你的作品就有你的味道，别人就会在你的作品中看到你的味道，在你的人看到你的味道。所以假如说这些我们所说的这种知识分子，或者说我们有共同喜好的人，我们可以在一起，先有一个团体哈，我们可以在一起，定时或不定时，大家保持联系，互相鼓励。然后有的时候你要开一个作品发表会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有一个画展，我们彼此去支援。当一个画展当中基督徒的作品多的时候，你看你就会感觉到他跟那个没有生命的一般的人作品其实是有风格的不同的，那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说不出来的，因为生命是一种自然的表现。当你的生命是，你信主的生命是一年，大概就是一年的样子，两年就是两年样子哈，十年就是十年的样子。那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属灵的长辈，他已经有89岁，一个宣教士。有一天早上我去拜访他，他坐在那里，然后那个阳光从他后面的窗子这样子射进来，就照在他的身上，他就低着头在那里祷告。我从后面那个门进来，我一眼看见他，哎呀，我就觉得我好像看见耶稣，这是一个很。他那个就是脸上的线条非常的柔和，表现出来那个神情，对于神的那种虔诚的那个神情，非常的专注在那里祷告，那一幕给我非常深的印象。他是第三代的基督徒，我心里就在想说，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希望我的第三代的基督徒年老的时候，别人看见他就渴慕属灵的生命。那时候正好是我在一方面很羡慕也很侍奉主的道路哈，一方面又有点害怕，在那个在正在处在那个情境底下，那我看见那个老人，那个老牧师的那个虔诚的那种表现，对于与主同在那种享受，那种敬虔，我看到那个阳光洒在他身上的那一幕，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就说，主啊，这个生命才是我愿意追求的，那就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的一个画面。那个也很奇怪，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人在这个光线底下嘛，但是那一幕他也没说话也没干嘛，他也不知道我在那时候进来，他只是他很日常的一个动作，每天早上起来的一个灵修，很正常的一个动作，但是他却影响到我做一个决定，还有一个羡慕。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有心在这个知识分子中工作的传福音的人，第一他的生命的表现，还有他对于神的委身，那他的作品你要给自己时间，也给主时间，让你慢慢的来呈现。那个不是说我立刻可以表现，那是有一段时间的酝酿，在这段酝酿时间里面，你可以以文会友，常常有共同有这样子的使命感，共同有这样兴趣的人，大家聚集在一起，互相鼓励，不要成为互相竞争，互相鼓励，那最后你们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团体。当你们共同有作品发表会的时候，你就能够在那个发表会的会场上显出你们的见证来，那个是很美的一件事情，也是共同努力的一个过程。
但是您觉得像我们就是有这个文字施工的这个心愿的时候，在这个继续的装备和进修中，您认为是神学教育优先还是文学艺术教育优先？就讲白了，现在去读文学还是读神学，还是应该先参与宣教和侍奉，在这里面，因为你要写这些人，肯定要了解这些生命，您觉得哪一个更偏重呢？
其实每一样都很重要哈。那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说，神给你文学的兴趣跟文学的专业，这是他给你的一个工具，就是他给你的一个恩赐。
恩赐是需要不断的磨练的，你每天都要去磨练它啊。但是并不代表说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不能够同时进行别的事情，还是可以。比如说你想受神学方面的装备，受神学的装备不一定就代表说你一定要放下所有的进神学院去受装备。当然神如果许可你有这样的环境，我就是专心用两三年来好好的读啊，是很不错的。可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环境，比如说像我就没有这个环境，因为我结婚啦，我有孩子啊，我已经参与侍奉啊，工作很忙啊，常常要去国内啊，那个跑来跑去啊，那我就没有办法。但是感谢主，就是说我信主之后，我就是在这个教会对我的一些，我就参与教会的主日学的课程啊，有时候晚上我就去修一些神学院的延伸制的课程啊，就这样一路一点，自己有一点计划，然后一点一点的课，一点一点课，慢慢的修，慢慢的累积。那个，如果将来神许可，让我可以有几年去念神学，我会非常非常高兴啊！我会喜欢去神学院受装备，比在家里蹲好嘛，对不对？我现在家里蹲神学院，但是我觉得我在家里蹲神学院也学到不少东西。就是我们有一些讨论会，有一些共同的读书会，那我们就是读一些神学方面的作品。我的成长是在读书会中成长的。那我们碰到不同的问题时，我们可以问别人，问牧师或者问一些神学生，会给我们一些引领。你们可以开始有一个小的团契的这个建立哈，然后安排一些书，大家一起来读，隔一段时间就一起来鼓励，一起来讨论，慢慢的进步，你就会开始觉得一年比一年更进入情况。当有一天神给你机会，或者是他呼召你全时间的做传道人啊等等的，你可能是受了另外一个更精致更重的装备，比如说武装好了，就是重装备。但是现在对你来讲呢，你可能就是说你要磨练神给你的恩赐，另外一方面要系统的这个受一些神学的训练跟装备，另外就是参与教会的侍奉，在教会里面侍奉主。那如果有一天时机成熟，或者神会给你更大的机会，那但是我们先从小的地方开始做起。
因为我听上去说，因为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如果去读神学院，可能进校各方面可能问题不是太大。但是我听他们说，就是神学院非常的忙，那种功课非常的重。那我如果进神学院，肯定就会停止创作，可能几年。我就觉得好像也不太合神的心意，但是没有这种神学的装备呢，又觉得心里没有底啊。所以我就也是觉得很矛盾。
如果那个创作啊是上帝给你的意念，你再忙你都会写。你一个喜欢的东西，你再忙你都会挤出时间来。
他们说配合都写不完。
对，配合写不完没错。可是到了时候，你配合写不完，我也是不得不把它摆下，我要看一下我自己所喜欢的东西，我才能够舒服啊。我怎么样体会到我对于这个神给我放在这个知识合场的这个 purpose？ 是我在那个我在台湾的乡间居住的时候，那时候因为这个我爱人的工作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搬到一个乡下的地方住在那里。那我就在那边，我也非常喜欢那种乡野的生活。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觉得我快闷死了，因为我的周围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谈我所喜欢的东西。找不到一间书店，没有一间书店，我觉得我快受不了了。有一天我就说我不行了，我一定要找一间书店。结果我就坐了3个钟头的车，然后到那个附近一个市集里面，到那个书店里面去稍微逛了一下。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书嘛，大部分都是那种轻那个小孩子什么升学的书啊，什么工具书啊，那个书居多，找不到几本文学或者什么方面的书。可是当我看见的时候，就像那个麦牧师讲，我就觉得我眼睛发亮，我就说哇，我终于看到了我想要的东西。后来我回来以后，我就觉得我自己有点像疯子一样，不可理解。
我就很理解，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来美国3年，因为我待的地方是华人很少，全部是理工科学生，然后没有中国书店。所以你们说现在这几年的书，这3年书都没有，我就从国内寄了大批我过去的书。 那我就在家里放着那些书看看，还舒服。
嗯。
所以一到加州就去图书馆，去那个书店。但我觉得那书店也没什么太好的书，
嗯、
但我看到书店还是很开心。
对对，所以就是说，神给每个人恩赐不一样。那时候就忽然感觉到说，我大得释放。我说主啊，你真的是怜悯我，我知道我不应该把我的 baby 留在家里啊，可是我就是受不了了，求你怜悯我。后来，我刚去的时候，因为我在那边只是待，我在写我的硕士论文嘛。其实我也平常我白天就是写作照顾 baby， 那就是这样子。可是我的邻居就看我照顾那个孩子，他看不下去，他说那孩子太可怜了，照顾不好，他就跟我说，他说他用台语跟我讲，我看你也。借人啊，是咧嫁猪的人啊，你去咧边啊有一个下吼，我甲你介绍啊，你去嫁猪就好。他就说，我看你这个人啊，不太像会养孩子的人，大概教书比较适合。他说，我们那附近有一个学校，我家就听得到那个学校打钟的声音。他说，我跟你介绍一下，以你的学历，你在那里很容易就找到一个教书，你去教书好，然后你把钱付我。我来替你看孩子，这样子你也可以过得比较好一点嘛，这孩子也不会太可怜。我的邻居的一个妈妈跟我说的话，后来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反省，我就觉得说真的是这样，就是说每一个人有他不同的这个，有他不同的恩赐跟限制，那我们就互相配合嘛。后来他就很高兴啊，他可以帮我看孩子啊，他是一个阿嬷型的，就是已经是祖母型的年纪了。那么带个这么小的孩子，他非常的满意，他过去所有的经验都可以用得出来，他就跟我常常跟我讲，我就觉得那是他的骄傲，他知道怎么样养孩子是他的本领，他的骄傲，他知道怎么样种菜，他把他种的菜跟我分享，我就教他的小孩读书，他也很高兴。那我在那个村子，后来他们说，哦，你学什么的？然后他说，我们有人教《论语》，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那边很多一贯道是读《论语》的。一贯道读论语，读老子。他说我们读了很多东西读不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就说你举个例子给我听。就他就念了一两句，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论语跟老子。我一开始没有想到他们是一贯道的信徒，我只知道是论语跟老子。那我说好啊，没问题啊，我可以跟你们讲，因为我是中文系的，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论语，跟他们讲老子。在讲的过程中，他们就常常说，哦，那个道不是无声老母啊，那个道教拜的是那个一贯道敬拜的是一个无声老母，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一贯道的信徒。那个时候一贯道在台湾还没有合法，是被打压的，是不合法的，所以他们不会告诉人家他信的是一贯道。可是在我跟他讲论语，跟他讲老子这个元素的意思的过程中间，就把他们从一贯道中拉出来了，因为他们明白了这个经典上讲的不是那个神明的事情，他们搞清楚了，他们就脱离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有我们的专业，神会用我们的专业来侍奉他，因为我们对于我们专业的认识来侍奉他。所以如果主给你机会，我们受神学装备当然很好，因为你对圣经完全的认识跟掌握会帮助我们整个人的成长，然后会反映在你作品上的生命里，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假如说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你还是有很多其他的管道可以受访，像这个营会就是一种机会。我相信在每个环境或者是每个神学院，可能都还有一些其他的课程可以有计划，或者是跟牧师商量商量啊，有计划的选一些课程，按部就班的。再来就是可以请人家介绍一些书，那我们就是找一群人嘛，一起读书。一个人读书很容易，这个读一读就永远读不完，时间都很长，一群人一起读书就有互相的鼓励作用，你就会慢慢的建立你的根基。有一天你就不知不觉的发现，哎，我好像站得比以前稳多了，很多问题就会解开了，那个就是我们生命的成长。
神学院是不是包
括学生？神学院有很多种不同的课程，有一种课程叫做是他开给一般平信徒的课程，也有 part time 的部分，就是看那个神学院的性质，可以问一问。这边好像有一些神学院的介绍，
他说神学院好像
就
有
夜校，夜间
的。但他就是你不一定你生活的那个地方有，因为 part time 你肯定要你生活的地方有。
以后会上网。
有函授。
有函授的，可以想办法。
对，有函授。
也是要给你的，录音带或者，你要做完成课程，然后给你就是说。
嗯，
以后有没有讲过？
跟你讲，这个课永远讲不完，所以是打句点都可以。嗯，我本来是想说，举一些报纸上新闻啊之类的，让大家看一看那个怎么样去，因为这个做文字工作很重要一点是说你要有那个透视的眼睛，你要有那个敏锐的那个观察力。那怎么样看报纸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不可能今天没什么，没有什么时间，没关系，我有一份讲义，可以给大家。今天那个影印机有点问题，所以没有印出来。或者是那个谁呀，宫宇为我们服务一下好不好？就是你看看他的办公室什么时候那个影印机可以复印，你就复印给这几个学员好不好？然后再还给我，不急在现在，就是待会儿好不好？
平常怎么样去收集创作的这个材料？
我啊，其实我是走研究路线的，我基本上不是一个走创作路线的人。我以前曾经喜欢过，可是后来发现我更喜欢研究，所以。
研究路线的话，也是全在找收材料。
对对对。
只是方向很一致，就是你要找的东西都是围绕这个研究的主题。
对，就是说，圣经上说我们要常做准备啊，当有人问你的时候，你就可以把盼望的缘由告诉他。其实我们写作的人也是一样，你写作不能够凭空写作。比如说你在塑造角色人物的时候，那个人假如他是一个科技方面的人，你在写他的对话，你就要用科技方面的语言，对不对？你就必须要对他的那个行业有所了解，不然你很难把那个角色的那个所说的话那个层面弄出来。所以你就要收集材料，你要读很多，你要养成读书阅报的习惯。把一些那个特色，假如你想写一个故事，那个故事里面有一些角色，他的背景是怎么样性质的情形，比如说他是理工学院的学生，哦，那你就要经常在观察理工学院学生的对话呀，哦，他们生活会喜欢些什么啊，就是你就在平常你就得关注这些事情，否则你没有办法写那个角色。同样的，做研究也是一样，当我要研究的时候，我要随时收集材料。像我上这个课，我还带了一大包了，这一大包全部都是一些材料，就在我的范围内，因为我不晓得你们会问什么问题，那我就是有带来啊，我就是想说，在我的这个研究范围里面，我可以提供的，我就有一些材料、一些素材，就可以用上。那个素材都是日积月累的，慢慢的累积的，有时候这边一点，有时候那边一点，那我通常一年的时候，我都会做一个大事迹。就是每一个我所关注的事情，我就按照那个主题，什么时候有什么类似什么事情，然后做一个年表起来。这有一个很大好处，将来我需要写一个故事的时候，那年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就已经有一些材料可以了。因为一个人永远是生活在那个大环境底下，比如说今年国内有法轮功的那个事情，是一个那么大的一件事情，你要写的时候，假如你要写是这样的环境背景底下东西的话，你就会牵涉到那个环境的事情啊，你就要有一些例子可以举得出来，那那个描述的出来，那种描述的素材啊，甚至是图片啊、图像啊，在你平常要养成这种收集的习惯。
那这个你的，像在做研究工作干跟新闻准备似的，就是你要去收集很多的那个可以写的东西。
对，因为我们做研究是研究已经发生的嘛，事情已经发生，事情是从正在发生的事情中累积起来的，对不对？
对。
所以我要了解这个时代，我要了解今天神在中国的作为。我要了解我今天怎么样在国内这样大的环境，而且是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间做福音工作。我要提供我这个研究者的一个眼光的时候，我就要了解这个环境，所以我就要开始研究它。我就要像现在加入 WTO 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很多报纸都在讨论，很多杂志都在讨论这个主题，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人要讨论了，因为现在正好是正要加入的时候，正在入世的这个过程中啊，什么时候还好像是高潮，什么时候好像没希望，什么时候又说什么年底可以成之类的，像这整个过程你就收集了，你收集了很多评论性的东西，你就会对这个事件有一点了解。虽然我不是学经济的，但是因为我不断在读这些，所以我大概了解这个中国的这个趋势。那我不是学经济，可是我看到那个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在开的时候的那些重点，我就会联想起来为什么国家有这些重点啊，他是为了什么事情做预备等等的。那当有基督徒愿意去国内投资的时候，如果问我，我就告诉他 这个，因为你配合国家政策的路走是最容易走的。比如说他现在在鼓励大家办学校，因为里面学校不够，你现在去办学校就很容易啊，因为现在没有嘛。假如有一天已经足够了，你再去办学校就很困难了，他要审核这个条件那个条件什么的，很困难。
嗯，现在办学校就以前我好像是不允许，就是外人是独自办学校，现在允许了吗？
现在允许办国际学校，就是语言啊学校，以前是连这个都没有开放，现在允许办商业方面的跟语言方面的学校。
学校招生也可以招国内的学生，
对，
不光是这个海外的。
嗯，国内的学生，
嗯，
因为现在国内走这个，嗯，叫做什么？其实就有点像资本主义路线了，就你有钱你就可以来读。
嗯、
那在国内其实很多人有一些那个，尤其是。那个因为卖土地什么赚钱的，或改建盖大楼赚钱很多，或者是过去他在军中搜刮了一大堆的。
其实他私密学校和私密幼儿园非常，
嗯，
因为我小侄子就是现在刚刚上小学一年级。
那他这个私密的一定要会不会限制你要交那个像无神论那些的？
因为你是私立学校啊，
他不管，
所以他就不管了。嗯。
而且都是双语制，
对，都是双语制，甚至有些地方三个语言一起教，日语、英语跟这个普通话。
他们还有学校就是在北京，就是他承包你的，你幼儿园就送进来了，一直保送到你上美国的大学。
对，
当然就是很贵。
对，非常贵。
嗯，对。
那至少是提供一个机会啊，过去是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有这个机会。嗯。
就是，
就是
我把哈迪换成了。换成那个就是你在编的啊，回生活回归的，
嗯，
那可能告诉你一些你们编辑的经验，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有个主题，
嗯，
你怎么样去决定哪些文章换成哪些人要稿，或者你自己要怎么来写的，
嗯，
写稿。
其实中国语福音的文章哈，我们要稿的文章并不太多，因为我们是一个有宗旨的刊物，所以我们那里面很多文章是大陆的作者的一些文章。哎，我看我其实我带来了一些哈。那个待会儿可以给你稍微看一下，就是说，他是一个他是一个老传道人，他是用手这个语法写的。那他那个东西非常的琐碎，你叫一般人读绝对读不下去，你要替他重新改写，然后你要想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他谈的是什么问题，你要重新替他改写，用一个新的面貌来呈现，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是。有些人文笔非常的好的，在国内很多人文笔非常好，很犀利的文笔。那我们有这个稿子，就是很容易的，很容易，我几乎不怎么需要修改的这类文章也有。那我就必须要想，当我有这些素材的时候，我怎么样凸显我的主题？比如说中国教会的挑战那篇赵牧师的那篇文章，有中国教会的挑战有那篇文章，我就想到他那个提到中国教会的挑战有哪几个层面。因为有提到家庭教会的困难，有提到三次教会的路线，所以我就另外找了一篇文章，是讲到第三条路线，是国内一个神学院的一个老师写的。中国语福音上面的文章基本上都是笔名了，因为怕这个用真名不好，基本上都是笔名。但是我就写的那篇那个，嗯，我就特别就是挑了这篇文章发表，因为在国内邀稿不容易。我们会进去要稿啊，那个但是不是太容易的，有时候拿到也会对，万一不小心对对方也是有一点不太好，所以基本上他们投稿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很坚决的心意，他想要在海外发表。像那个金陵神学院的那一篇哈，就是他们透过一个去大陆人跟他讲说，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单位叫做中国福音会，你可不可以跟他们联络，我们希望有一个东西在海外发表，希望中国福音会可以替我们发表。他就把这个大致这个金陵神学院发生的事情跟我们讲。那个大概是五月中旬，他是五月四号发生的嘛，五月七号这个学校叫他们自动退学，大概我们大概是五月十号左右知道的，因为那个人打电话给我们。我当时有点犹豫，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讯，我们通常不喜欢去制造纠纷嘛，我们都要。又讲一个主编，他有一个责任，就是说他所发表出来的东西要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就第一就是要求证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就有同工就亲自进去，然后跟家庭教会的领袖有一些联络，有些人认识他们，就把他们约出来，他 盘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发生的经过，然后知道这是真实的，而且也感受到他们所面临的压力，还有他们希望，因为他没有任何机会把他们的这个他们这一方面的讯息说出来，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发表。那其实我们上网比这个文字印出来还早。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要求主帮助你，让你看见那个一篇文章哈，因为我每次一期都有一个主题，你要求主帮助你看见那个主题的重点在哪里，然后你再去配合其他的那个可以辅助这个说明的一些相关性的文章。也许读者他并不知道你这样子的安排，可是当他读完了这些专题的时候，他就自然会知道这个连贯性。那个我们这个刊物比较有点困难，就是说我们的邀稿比较难，不像说是比如说像生命季刊就比较容易，因为它是在海外嘛，就是海外信主的基督徒的一个见证，然后可以有点传福音的性质啊，造就性，它是这个。可是我们的很多稿子都是国内的作品，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表达家庭教会的心声，表达他们的作品，那写他们的历史，写他们的这个写发生在他们当中的事，为他们做一些观察跟评论，基本上是这样。那我比较要花点时间的就是我要为他们把那个标题弄出来，替他整理那个文章的段落。在国内的那个国内的写作常常那个文字比较啰嗦一点，我想可能就是说因为现在国内的整个教育啊，对于那个语文的训练的品质可能不像
现在不太
重视，所以那个语言的表达比较好像累赘了，繁复。但是通常一个文章要表达好，要非常的清晰，让人家读起来不是很重啊，这样子要很清晰。那我比较需要花功夫做这种事。
它大部分是见证为主还是论述的？
其实论述的为主，还有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见证啊。我们会登一两篇什么大陆信徒见证啊之类的，会有这类的性质的文章，但是大概不是重点。我们重点是希望能够，借着读者读我们这个刊物，可以了解中国大陆教会的动态，读我们的文章可以这个有一些引领，就对于中国教会的理解有一些帮助啊，促进中国教会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啊。也可以帮助中国教会对于未来发展的路向可以有一点掌握。这是我们每个刊物都有它的使命感，就它的一个宗旨，我们的这个刊物的宗旨在这里。
那你有没有从就是说你昨天在提到说像神学院大陆的金陵神学院，他也在读中国福音、那他们会不会有给你一些回应，或者说他们针对你编写的东西有些不同的看法？
其实有，像那个天风上有一篇文章，就是讲那个邪教歌曲，说迦南歌曲、迦南诗选是邪教歌曲嘛。那我们在，他就举到那个说，他说海外有一个什么机构发表说替他们出了一本书啊，其实就是讲我们的那个作品。然后就提到，因为我写了一篇文章，写我爱迦南诗选，我写了一篇在中国语福音上发表了一篇，我就介绍了迦南诗选的几首诗歌，然后那个就很简单一面而已，但是我觉得他们注意到了，所以他是对这个的回应。我还没有回应回去，大概下一两期我想写一篇回应一次。
像有传在好像是去年前年，还有就等于就是三次教会贴出来的，就是等于说他是算是一个站在三次教会的立场来为三次教会，就是来说明三次教会里面有很多好的信徒啊，像这个就希望海外不要批评三次教会。然后后来也有王国显弟兄，他有一个写一篇文章，就是说反正就是在讲帮家庭教会讲话啊，那他传他的立场本身是来韩照真，就是说他不站什么立场，只要有来韩他就照真，就让两方意见呈现出来。
对。那我们像那个我上次登的那个第三种教会型第三种路线嘛，那个就是他不赞成三字的路线，他也不赞成家庭教会的路线，因为他觉得三字的路线哈， 是为政治服务的层面居多了，他反对，但他也不赞成家庭教会，因为家庭教会太保守太封闭，不能够应付这个时代的需要，所以他说他要走第三条路线。那这一群人是其实是神学院出身的，也在三自里面服务，就三自的教会里头服务，可是他们私底下也有帮助家庭教会一些培训工作，就是是这样的一个性质的人。我其实我个人并不是那么赞成，我觉得中国人太喜欢那个立宗派哈，就是我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他，我就自己再找一个。事实上你可以做一些那个沟通嘛，因为中国教会还是一个很年轻的教会，正在成长的教会，三日教会里面也有忠心爱主的信徒啊。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让三日教会那些政治牧师的势力越来越示威？我相信将来三日教会政治牧师都会被赶出去啊，真正在里头，因为大家都喜欢听神的道嘛，来会来教会就喜欢听神的道，这个会有我们希望看到这样子。那我们也希望看到家庭教会有一个开放的空间给他们，让他们可以不要那么封闭。他们现在为什么那么封闭？一方面是心态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环境的不许可，他们很害怕开放以后会对自己造成危险，所以他们很封闭。那个封闭是不好的，我们如果说我们可以把一种多元化思想带进去，给他们一些影响，正面的就会变成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在海外读书的人回去可以做这种工作，而不是说我们海外回去的人自己有一个 group， 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也不加入三字，我们也不加入家庭，这样子的话就我觉得是比较不理想，应该是想办法促成这个彼此之间的一个交流跟互相的影响。
另外一个小问题就是说，你怎么取舍文章？就是说你想要比较偏学术性的，还是说你比较想偏于让读者比较容易接受的可读性？
哦，这一直是我很大的挣扎。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很好观点的文章，可是理论性比较强的啊，在台湾啊，台湾人都很懒，台湾现在一般读者都很懒，故事性的、见证性轻松的、短的他们读得下去，长的他们读不下去。漫画比文字容易读啊，像这种散文诗歌比小说容易读，一般人就是喜欢容易的，喜欢轻松的。这一直是我的挣扎，就是我要怎么样可以让学术性的层面深入浅出的表达，另外我又要让这个读者借由这个愿意读这个刊物，我不是说一看就觉得哇都好沉重都不想读它，这样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就是要有一个协调。那个这也是我的挣扎，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倾向这个理论性啊，这个研究性啊之类的，但是我们的刊物一直都是走中间路线，我们没有太浅的文章，但是我们也会把太深的文章改写，希望能够让一般人接受。
中国《文艺中国》是双月刊，
双月刊。
那你要花多少的时间再编一期的这个《文艺中国》？
一期啊，如果是我们通常都是一篇一篇慢慢做嘛。假如说真的要进入编辑的实务，开始编的话，其实大概编辑的实务是一个礼拜啊，每编大概加上每编可能两个礼拜之内可以完成。可是，在那个之前有那个改稿子，我通常因为文章我都会改很多遍，改一改，隔一段时间再改一改，这样子。就还有要给它分段啊，稍微调整一下啊之类的。那有些时候有些文章是需要翻译的，像赵牧师的文章。差不多都是我翻的，就是我要让他翻的读起来不太像是从英文过来，而像是直接是用中文写的，这是我的期待了。我不晓得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感觉是从英文翻的？
感觉不知道，完全没有
感觉。
因为我觉得是他应该中文底子应该很好。
啊，
我不晓得他是用英文写的。
对。
啊，他是英文比较好。
因为他是在美国受的大学教育，他是初中在日本。16岁到美国来，然后一直是在英文教育底下长，那他的中文也不错了，只是说要他用中文表达就是比较慢。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一期就是介绍那个中国大陆这三大异端嘛，就是文章写的就很有、 很有功夫，就是因为海外的异端就比较好办，从他那个报刊杂志上公开的出版物就可以知道他什么情况。像大陆的异端呢，本身的话他就没有公开的材料，本身那种小书店可能有，但是其他的还没有。
那个我不是经过，我们是一个弄出来哈，我们那是经过一年的时间，其实不止一年了，我们从开始知道这有这个异端开始，我们就开始收集他们的材料。我们进去培训的时候就请这个进去培训的牧者帮我们看到或者是知道帮我们拿回来，我们还有去访问，我的访问稿没有登在中国语福音上面，因为怕他们被暗杀啊。这些被访问者都是自己亲自进去又出来的人，他就跟我们讲里面的情形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有我们就有一些第一手的资料啊，是从录音听来的，然后有他们自己出的书，那东方展念的书好多本哦，我一共读了他的六本书，读得苦不堪言，实在是
搞研究就是
实在是苦不堪言，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必须要很忠实的反应嘛，所以我就是求主给我这个耐心，让我可以把他的东西读完啊。连我爱人都说，哇，你读他的书读得比我的讲义还认真。我就是因为要做他的研究，所以我必须要读他的东西，我就那个真的是很烂的文学作品，但是你不可否认他有一种力量。而且读他的书我都要祷告我才读，我不要让我自己受到那个伤害，所以我就读，那就是然后再去整理他的条理。我想我弄出来的东西他们可以拿去做教材。
为什么他们会被暗杀？
因为他从这个异端当中出来，他们担心他会讲他们的坏话，里面组织内部的情形会破坏他的组织，所以他就要杀他们。所以这个就是像参加那种黑社会一样，你从黑社会出来不容易，因为你已经 involve 在里面，你太清楚他们一切的状况了，他怕你把它说出去会造成影响。像东方闪电就是到最后为什么那个人会出来，就是有一次他就跟他的高级干部谈话，无意中他就说，那我们最后因为他们是每一阶段读一个系列的书，每个阶段有不同使命，他就说那我们最后阶段是怎么样呢，就那个高级干部就叹一口气就说，那就是脚底旁边一盏煤油灯了，你们知道那意思吗？通常死人啊，中国的习俗，死人的，对，
剩脚也看见
死。他中国就是有一个风俗，就是人死了以后要在他的脚边放一盏灯，让他往阴间的路上可以照明，可以照亮他的阴间的路，让他走在阴间的道路上可以稍微顺一点，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以当他说那大概就是脚边放盏煤油灯吧，就这个人忽然醒悟过来说，原来我走进来的这个信仰的最后是死亡，最后的不是盼望是死亡，他就想起圣经中带给人的是希望跟光明啊，不是死亡，是忽然之间转扭转过来，所以他就决定他要出来。像那个三班仆人的那个人出来是另外一个故事了，那个我们就是靠着采访，然后从这个采访的过程中整理出他们的组织啊发展啊。另外就是在那个一些杂志刊物上，像天风上也有一些批评这些这个异端啊这种发展的过程啊。天风上批评的异端我们就亲自去研究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异端，他是个异端有好几个层面需要照顾，教义的问题啦，组织的问题啦，还有那个他们是不是有教主啊，他们的这怎么产生的，这个有很多因素都需要照顾。那我们不太希望说别人说他是异端我们就也说他是异端，所以有一个研究的过程。那我们研究出来之后我们就在杂志上登，可以让别人比较清楚的知道他这个过程，他这个发展为什么是错的。
他们的组织能力有多大？
你说东方闪电吗？他们很影响很大哦，他们杀人也只最后也没有什么证据，就是做得干干净净的，也没有什么证据，别人也找不到。像那个三班仆人里面就讲到有一个姊妹被 被杀嘛，那个姊妹他们去杀那个姊妹的时候，就故意装成非基督徒的样子，因为他又抽烟又喝酒啊，那个就是那个样，然后就是抓到，后来把那个女孩子杀了。当这个母亲，这个女孩子的母亲觉得自己女儿失踪很多天找不到她，就有点就回想起她女儿在活着的时候曾经跟她谈过，说很担心她所信的那个教的一些问题，所以她就跟公安反映说我怀疑是教会内部的人杀的。可是后来公安就去抓嘛，就去调查，调查后来看到的目击者都说应该不是吧，因为看那个人的样子什么动作啊，又抽烟又喝酒，他说那个人应该不是教会里头的，所以他们公安就转移路线。因为一般来讲啊，公安都认为基督徒是不会抽烟不会喝酒不会打人的，不会做违规作歹的事情的，那个所以就没有抓到凶手。那这个人为什么会出来呢？就是因为他听见他的教主啊，他的教主就大仆人啊，那个大仆人就是评论这件事情，就说你看我们做的多么有智慧，多么有智慧，连公安都找不出任何把柄来哈，所以谁不顺服我就是会死，就像他的下场一样。那另外有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孩子，当这个大仆人在一个接待家庭中居住的时候，他所住的地方就叫做至圣所，别人不能随便进来的。就有一个孩子好奇嘛，他家里来客人呢、就跑进去看看是谁，就这个大仆人就大为震怒，说怎么可以让那个孩子来看我，然后就吩咐他说你要去把那个孩子给捏死掐死。他就觉得非常的震撼，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孩子是无意的，他不是有意来冒犯你，他是不知道，他就好奇嘛，来看一眼，看一眼就有这么大罪要这个孩子死吗？所以他就决定要离开。你要去别处，
要在这儿谈，因为本来是我和你的个人接待。如果他们要继续谈的话，我正好不，我今天听的也挺好。我正好他们在这谈，我就去听听你先生。他今天特地开一个课，把昨天他
讲
的那个施工，他说，因为我估计他们还有些问题。
好啊，那你就过
去
吧。
不然我就两边跟。
OK， 你去吧。
那我吃晚饭的时候。
好。
我自己就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自己是，我是在三自教会信的，就我来到这里吧，我觉得就北美的学生是，就大陆基督徒的普遍特点吧，就包括杂志还有一些文章嘛，还是三自教会的领袖和教会本身那些人他分不清楚。然后的话，就像这次会议的话，大家一说的话，就是都是回家庭教会吃饭。他没有，因为这边的基督徒的话，他没有在三自教会有亲身的经历，他在家庭教会他也不一定有亲身的经历，是不是两个教会都有自己的问题？我就我自己建议是不是以后中国福音会在介绍这种情况的时候，